黑暗谷底的事实时代，亲爱的小朋友你好，很高兴再次和大家在空中相会了，我是夏凡哥哥。上一回听到了参孙悲惨的下场，我相信你一定觉得这么强壮的人怎么会这么笨呢？怎么会这么轻易的把自己力量的来源就说出来了呢？对天父爸爸来讲，参孙那一头从来不剪的头发是他唯一还代表他属于天父爸爸的证明，所以放弃这个秘密就等于放弃了天父爸爸了。参孙之后，以色列民族的事实时代已经掉进了谷底，对于天父爸爸的认识还有关系，事实们是一个比一个更不认真更不清楚了，百姓就更不用说了。接下来还有一段对于当时以色列百姓的故事要说给大家听，就可以明白那个黑暗时代的悲哀了。我们先一起听一段音乐，等音乐过后，夏凡哥哥再说给你听哦。在士师时代的尾端，以色列百姓他们散居在迦南的全地，但是不但各自为政，甚至原本连来要教导和担负献祭服事的利未人也都已经开始四处流浪自己谋生了。这个时候在以法莲的山地有一个人叫做米迦，有一天本来是在家里面以为是被偷了一笔银子，后来他的母亲才告诉他是他拿去的，于是他就为了这笔银子没有丢掉而感恩。原来母亲只是拿去想要造一个神像为儿子求福的。米迦很高兴，就仍然把这笔银子交给母亲，请母亲去为他做这件事情。于是米迦的母亲就帮着米迦，不但做了神像，还做了一个神堂，另外呢还造了以弗德这给祭司穿的衣服，最后还分派他的一个儿子来做祭司，来照管这个神堂和关于一些祭祀的事情。从这一幕看下来，小朋友你一定觉得很奇怪，以色列人是不是真的完全忘记了天父爸爸呢？不但自己造神像，还随便安排人当祭司，完全没有按着天父的教导去做了。难怪圣经士师记总是提醒他们说，那时候以色列人当中没有王，个人都任意而行呢。过了一段时间，从犹大的伯利恒来了一个少年人，他不是犹大族，但是原本分配要住在犹大人当中的一个利未人。这个利未人离开了犹大的伯利恒城，要找个可以住的地方，就这样流落到了以法莲山地，经过了米迦的家。米迦很好奇的就问他说，
你是从哪儿来的？
他就回答说，
我是从犹大的伯利恒来，我是利未人，想找个借住的地方。
米迦就很好客，他又听到他是利未人，就要他住下来，还说，
你就住我这儿吧，我让你做我的祭司，我一定听你的话，还每年给你很多薪水，你吃的穿的都由我负责吧。
这样利未人就成了米迦家里神堂的祭司，他也住了下来。这个利未人也很高兴和米迦一家同住，他也很爱护米迦，好像疼自己的孩子一样。米迦分派这个少年的利未人做了祭司之后，米迦非常的开心，就说，
现在我知道耶和华一定会赐福给我的，因为我有一个利未人做我的祭司呢。
听起来他们还知道有天父爸爸，只是呢把他当成了一般的神明罢了。同一个时期还有一些但支派的人，因为没有能够顺利的进到自己所分的地业，所以就四处游牧，想找一个安身的地方。他们从索拉和以实陶派了五个勇士仔细的去窥探前方的山地，而前方所窥探的山地正是以法莲的山地，也是米迦所居住的地方。这些探路的人就在米迦的家里借住了一下， 这个时候在米迦那里听出利未人的口音，知道那个少年人就是利未人，于是就问他说，
哎，是谁带你来到这儿？来这儿做什么？
那个利未人就告诉他们米迦是怎么样的邀请他做他们家的祭司的事情。这些人一听，就请这个利未人帮他们求问天父爸爸，看他们子行能不能顺利。祭司为他们祷告之后，就对他们说，
哦，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去了，看来你们所行的道路是在天父爸爸看顾之下的哦。
这五个勇士听完，就离开米迦的家和利未人，往前去到了拉邑。到了那里，看到那里的百姓安居无虑，好像对外人都没有什么戒心防备一样。原来这个地方附近是没有什么其他的民族来侵犯他们的，因为他们距离邻近的城邦都有相当的距离，所以几乎没有和其他的城邦有所来往。这五个人看了，就回到索拉和以实陶去见他们但族的弟兄，回报他们说，
哎，快起来预备吧，把握机会啊，咱们一块上去攻击拉邑那个地方。我们已经看遍了，看起来那块地真的太好了，既没有防备又没有外援，别坐在那儿不动，晚了一步要是被别人抢去就来不及了，可千万别耽误啊。你们到了那里就会发现呢，根本就是天父爸爸已经把那块地交在你们手上了，那个地方什么都有，什么都不缺啊。
这批流浪已久的但族人一听，马上调起当中的600个战士，各自带上兵器，快速的从索拉和以实陶离开，抵达了犹大的基列耶林，就在那儿扎营了。他们又从那儿往以法莲山地走去，首先还是经过了米迦的住宅。这个时候，之前去探查拉邑那个地方的五个人对他们的弟兄说，
这个房子里面有祭司用的以弗德和家里面用银做成的神像，让大家知道一下，请大家也好好想一想，我们该怎么面对这一家人呢？
这些人看起来不顾米迦曾经接待他们的恩惠，心里面还想着要抢走这些东西呢。商量好了之后，这五个人就进到米迦的家里，直接进到利未人的房间里面去问他好。其他的600个人就带着兵器站在门口，接着他们就毫不客气地把雕刻的神像、以弗德还有其他的东西都拿了去，也把利未人祭司给带了出来，带到了这些带着兵器的600个人当中，他们一起站在门口。那个做祭司的利未人急着问他们说，
你们要做什么？
他们回答说，
别多话，闭上嘴，只要你跟我们去，我们就让你当祭司，把你当父亲一样的尊重。你好好想一想，你是做一家的祭司好，还是跟我们去做以色列一个族一个支派的祭司好呢？
这个时代真的很糟糕，祭司和利未人四处流浪也就算了，不但这样，这个祭司连自己的道德也都败坏了。他听到对方的说话，反而心里十分开心，还帮忙拿起以弗德和家里的神像跟着他们走了。连祭司和利未人都变成只管好处不管情分了，那一般的百姓不就更糟糕了吗？这些但支派的人掠夺了米迦的家产，抢走这些神像，当然米迦知道之后就赶紧聚集跟随他的邻舍好友一起去追赶但人了。追到之后，但支派的人反过来去问米迦说，
你聚集这么多人来干什么？
这句话问得很好笑。米迦说，
你们将我做的祭司神像都带走了，我还有什么剩下的吗？你还来问我说我来追你干什么啊？
米迦讲完话，这群人大声地嘲笑着，有人就站出来警告他，最好赶快离他们远远的，要不然米迦和这一群跟随他的人还有他一家人连命都没有了。但族人恐吓完之后就继续地往前走，米迦看看那个阵仗，也只好摇摇头转身回去了。但支派的人带着神像和祭司一路杀进了拉邑，将这群没有防备的百姓都杀了，还放火烧了那座城。就在拉邑城所在的平原，自己又修了一座城来居住，把这个新的城取名叫做但，来纪念他们自己支派的祖先，还把那个雕刻的偶像也立起来供大家膜拜。而这样乱拜和祭司也混乱的状况，还有百姓以势力跟强力为手段， 这可真是让天父爸爸伤心极了。小朋友，真希望他们可以想想天父爸爸的教导呢。可惜他们不只是这样哦，还有故事特别的发展呢。时间的关系，故事先说到这儿，别忘了我们继续收听我们好听的儿童圣经故事哦。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